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天父，你是何等的爱你的百姓，你是何等爱你的儿女。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悖逆你，不配称为你的儿女，但是主，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用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洗净了，让我们可以披戴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求怜悯，向你求安慰，向你求诸般的祝福。我们就知道你必赐福给我们，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照你的信实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通过网络听到的，主啊，你都祝福我们，不管是在我们这个荔枝微课直播室里面的，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新浪畅聊的这个视频直播室里的，主啊，你都大大的施恩，大大的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引导我们，不单是我们在广州的众弟兄姊妹，也祝福通过网络在各处领受你真理祝福的众弟兄姊妹，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也特别求主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能够刚强我们的心，使我们壮胆。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呢是希伯来书。好，我们讲一个信心伟人，就是妓女拉合。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找到这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把经文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把这个经文，就是我们新约通用的和合本圣经的253页。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一章三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祈读这一节的经文。求主去带领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祈读。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们再读一遍。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我们就经文就读到这里。那么妓女拉合的故事，我想有不少弟兄姊妹读过旧约就知道，那但是我在这里也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大家要知道妓女拉合的故事记载在旧约哪一卷书呢？记载在旧约的约书亚记里面。那么在约书亚记讲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这个旷野之行结束之后，上帝就把摩西接走，接到天上去了。然后上帝就指派谁呢？指派约书亚来接替摩西的工作，带着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地方呢？是上帝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在此之前，其实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就是摩西派12个探子去迦南地去探完了以后，大家记得12个探子回来报好信的有几个？2个。报恶信的呢？10个。那10个报恶信的就是，哇，迦南地的那些人呢，好强大的，城墙很高的，哇，那个地方我们打不下来的，好吓人的，是吧？然后约书亚和加勒说，不，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的。然后大家都不听他们的，结果上帝说，你们这样子，那你们在旷野里面转40年。然后在旷野转40年，转够了以后，时间到了，原来报恶信的那一代人全都死光了。然后上帝带着新一代的人，这就预表什么？预表我们旧人去不了应许地，只有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才能去应许地，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这次他没派12个探子，他派了几个探子？派了2个探子。派了2个探子，就是他们还没过约旦河的时候，这2个探子先去迦南地去探一探。去迦南地，结果这2个探子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耶利哥城。一到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人因为已经听说以色列人的事，他们很着急，很恐慌。然后耶利哥王 听说有两个以色列人来，就要抓这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去到这个妓女拉合的家，拉合就把这两个人藏起来。然后耶利哥王来问的时候，哎，那两个以色列人在哪儿？他们是曾经在我住过，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应该出城了。你们现在去追吧。然后，那么拉合就把这两个人藏起来，藏起来藏了多久呢？藏了三天。所以拉合是很有智慧，他不是说藏一下，那些人一走马上放他们走，你马上走人回头又碰上了，对不对？然后，那么他们藏了三天之后，然后怎么样子呢？藏了三天之后，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拉合把他们从城墙上坠下去。但是坠下去之前，拉合跟他们讲说：“我告诉你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你不要以为耶利哥城又高又大，其实这个城里面的人呢、啊，我们听说拉合是知道以色列历史的，我们知道原来你们过过红海，你们过红海的时候上帝把红海分开了，埃及法老埃及的精兵举世闻名的精兵都被淹了，虽然这是40年前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耶利哥城的人听说你们要来，我们心都消化如水，我们吓死了，所以你们去，你们去，你得保全我呀，是不是、啊、因为我接待了你们。所以探子就跟他约定说，好，我跟你约定一个事情，你要把你家人包括你父家的人都聚集到你的房子里面来，在你的窗户上面拴一根红线绳，我们到时候打仗的时候攻克耶利哥城的时候看见窗户上有红线绳的房子，那里面的人我们都保全，如果你不这样做那我没办法，因为乱军之中你们可能被杀，你们家如果有人那天跑到街上乱跑死了也跟我们无干，但是你窗户上如果有了红线绳结果你们被杀，这个罪归在我们头上。所以拉合就记得这件事情。好，结果呢就在窗户上绑了红线绳，大家也知道我们之前讲过耶利哥城，然后这个上帝就启示约书亚他们怎么打耶利哥城啊，围着耶利哥城转祷告，一天两天三天，祷告了几天啊，七天，七天，第七天的时候他们大声呐喊，耶利哥城就垮了，对吧？以色列人就把迦南地第一仗就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后把这个城夺下来，然后拉合一家呢得到保全。因为打仗之前这两个探子回来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就跟所有的士兵讲了，看见哪个窗户上有红绳了绝对不许碰他们，而且不单不要碰他们，要好好的恩待他们，让他们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拉合呢就住在以色列当中。然后这个是旧约讲到拉合就这个地方，然后到新约呢，新约里面你一去查家谱吓你一跳，你知道拉合是谁的祖先吗？拉合是大卫的祖先，也就是耶稣的祖先，你知道吗？他是布阿斯的先祖，就是他从他生了布阿斯，大家知道布阿斯跟路德是吧，然后再结婚，然后一路一路到后来生出大卫来，对吧？所以你看，哇，这个拉合原来是个妓女是吧，原来是个迦南人，本来马上就要灭亡的，真的，你仔细去看，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拉合是很危险，因为他们家的房子在哪里？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讲说他们房子在城墙上，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他们祷告了七天之后第一个垮的是什么？是城墙还是别的东西啊？第一个垮的就是城墙，本来他们家可能是最早死掉的，对吧？因为城墙垮了，他们家在城墙上住着，所以这个城是又高又大，城墙是很厚的，你说城墙上能盖房子那得多宽呢，对吧？所以耶利哥人约书亚他们过来了紧闭城门，意思就是我们城墙这么厚这么宽你们根本搞不定我们，没想到上帝让以色列人只是祷告城墙就垮了。所以本来拉合他们家可能是第一批死掉的人，结果没有死，不单没有死，蒙了上帝的祝福，成为大卫的先祖，就是大卫王的先祖，成为主耶稣肉身家谱里面的先祖，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我们新约，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信心伟人的时候专门把拉合拉出来来讲，你注意，我们说在打迦南地的时候有信心的人很多的，比如说还有一个伟大的信心伟人就是那个迦勒，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啊、我们刚才讲了那12个探子去探的时候回来10个探子报凶信，2个探子报好信，报好信的2个探子是谁啊？一个是约书亚，一个就是迦勒。 然后四十年之后加勒还是很勇敢，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伟人的时候没把加勒拿出来讲，却把这个妓女拉合拿出来讲，为什么呢？然后到了我们，如果希伯来书大家往后看，我们今天就不读了哈，你们再往后看的话，希伯来书下一卷书雅各书里面讲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的时候，使徒雅各又把拉合拿出来讲，他讲拉合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这个也是信心的表现，是吧？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同身体灵，这个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是一样的。哇，你看到拉合在新约里面圣灵是怎样的去重视这个人。那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些故事跟大家讲了以后，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来跟大家讲，我们讲什么呢？其实关于拉合的事情我们可以讲很多，我今天就讲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大家如果听我们看我们的这个之前跟大家发的这个课程的预告的话，就知道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改变命运的福音。我们说从改变命运这个角度去讲，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改变命运的力量。弟兄姊妹，你们仔细去想一想，你们仔细去想一想，其实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来讲的话，拉合的命好不好？不好。你看一个女孩子做了妓女，我不相信她是自己甘心乐意的，对吧？肯定很痛苦。然后住在哪个城里？住在耶利哥城，马上就要垮掉的一个城，对不对？她本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她是什么出身？迦南人，是吧？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哦，不是上帝的选民哦。按道理来讲的话，他的命运可能会非常的悲惨，前面是悲惨的，后面可能更悲惨。结果呢，很奇妙，他的命运改变了，对吧？他的命运改变了，不单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家人全部都因着他蒙福了。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我之前我这个发我们课程预告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发在网上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意吧？我们经常会发现，哇，命运不公啊，或者命运坎坷啊，对不对？那么我们都想知道说怎么才能改变。那么有一个人他命运大大的改变了，这个人叫拉合，是吧？你说他真的这个改变真的是云泥之间天壤之别呀，是不是？他改变太大了。我就问弟兄姊妹，你希不希望你的命运也改变呢？我们都经历过一些痛苦一些艰难的事情，我希不希望改变？我希望。那我就要观察这个人命运怎么改变。你看有些智慧人不就是这样子，哎呀，我经常要看一看，现在我要看一看这个谁呀、啊？哎，我要看一看这个马云他是怎么从一个哈、啊，这个大学毕业以后这个没什么钱，然后开翻译社都没钱，还要拉个摊儿到街边去摆摊卖袜子补贴他的翻译社的人，变成现在这个差不多是中国的首富，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命运改变了，我要去看一看参考，对不对？然后看我怎么改变我的命运，同意吧？那么同样道理的，智慧人不会只看一个人的，那马云他生命改变，那么我还要看一看拉合他怎么改变的。那么马云这个改变能不能复制？拉合这个改变能不能复制？我们简单来讲，我们能不能有人说，哎呀，我看过马云传，所以我也一定会成为第二个马云。你心知肚明的，其实能成为第二个马云的可能性有多少呢？其实可能1%都不到，对不对？但是我能不能成为拉合这样子生命改变的人呢？我就要回到圣经去看。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可不可以呢？可以，可以。为什么可以？我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其实我说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改变命运的力量。我们用命运这个词是用大家理解经常用的词，其实你要去知道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命运有那样的命运，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用命运这个词的时候，常常是说，哎呀，无常的，没有规律的，是不是啊？然后是很偶然的，我们强调是这个因素。但是其实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想，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真正影响我们，真正使我们命运不同的是一些规律，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比如说前几天大家看那个网上的照片，讲那个小孩子，贵州那个小孩子头上都是冰，大家看到那个照片没？对不对？那他为什么头上都是冰还要去读书，走那么远的路？其实这里面真的有规律，知识能够改变你的这个你的生活，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同意吧？所以 没有知识的人是一回事，有知识的人是另外一回事的。所以这个人生命改变是因为他读书。大家如果看那个一些新闻追踪报道的话，大家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是 N 年前了，可能十几年前，有一张照片是希望这个讲希望工程的照片，有个小女孩趴在那里眼睛大大的，然后很著名的照片。那个小女孩已经长大了，现在已经好可能20岁出头，已经开始走上社会了。那么她改变了，那这个小女孩怎么改变？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发出来，全国人民的心都被震动了，然后大家就捐款，然后希望小学还有人专门要找这个小女孩资助她，让她去读书。她读书，她的命运改变了，是吧？那你就知道读书能改变命运，这是规律呢还是偶然呢？这是一个规律。所以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律在后面，有个规律在后面。你抓住了规律和你仅仅在抓偶然，那是两回事。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不是讲别的，是希望大家去明白。比如说现在中国也有股市，炒股的人一种说是碰运气去炒的，还有一种他是懂经济规律去炒的。请问哪一个更可能在股市里面赚钱？肯定是后面，因为他懂规律，对不对？我发现这个经济规律，哎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或者怎么样子它有发展，然后这个公司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处于什么位置，它是龙头位置，那所以我买它，我看看它现在的股票，它的市值还不算高，哎呀，我买它的股票，因为按照经济规律，它今年的效益肯定不错，它效益肯定不错，它的股票就会涨啊，所以我买它，这个叫按经济规律。那摸头碰头碰运气的什么呢？哎，随便抓一个我买，那你很可能你买的高点，然后后面都跌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懂规律，你要懂规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讲，我再举个例子，希望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厨师为什么能把菜做得好，他是不是碰巧的？他说，哎呀，正好今天你们拿来的牛肉给我，我今天正好心情好，叉叉叉炒出来的牛肉就特别香。不是的，他一定懂那些食材它的特性，哪里的牛肉，甚至为什么有些时候我要澳洲牛肉，是吧？我要哪里的牛肉，然后我要这个油为什么要用橄榄油，还是用花生油，还是用葵花籽油，对不对？为什么煎的时候、炸的时候、炖的时候要5分钟还是10分钟？它是根据什么呀？根据这些做菜的规律在做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跟大家去讲这些的时候，希望大家去明白，很多事情会变成那个样子，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律，这个律在影响着你的生命。所以不是那种偶然的命运，不是说哎呀我怎么不生在马云他们家，哎呀我怎么不做王健林的女儿，不是这样子的，是有一个律。那个律如果你没有掌握到的话，那么那个律对你的影响它就不一样。但是当你掌握到了，对你的生命就改变。阿们吧。所以越是像王健林、像马云这些，他越不是鼓励你说哎呀你要生在一个富贵之家，因为这些人他掌握一些律，他知道让我成今天成功的原因根本不是我生在什么家嘛，对吧？马云他们家很富有吗？不是吗？对不对？你明白吗？王健林他老爸是亿万富翁吗？好像没听说呀，是不是啊？所以它是律，你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控制影响我们生命的不是变幻莫测的命运，而是一些确定的律，你要知道。那么我们回到这里讲的说，梁弟兄你讲了半天好，到底想说些什么？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说，改变命运的福音。你要知道拉合为什么之前的命运这么惨，为什么他成了妓女，为什么他住在迦南地，为什么他面临灭亡的危险？因为什么？因为哪个律在控制着他呢？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大家往前翻，大家往前翻，翻到罗马书第七章。好，翻到罗马书第七章。好，我们和合本通用本的这个，我们好，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读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我们先读这两节的经文，在我们和通用和合本174页，哈，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那我接着跟大家读下面的哈，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你看保罗在这儿好像好拗口啊，对不对？律律律说了一大堆，其实他就是讲我们在讲的这个律。他说有些好的事情为什么我做不成，有些我想愿意去做的事情为什么做不成，因为什么？他说因为有什么呀，因为有一个律，他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有一个罪的律，我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律。所以在后面来讲的话，我们再来读好不好，我们再读罗马书八章啊一二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一二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看保罗在这里，这个时候他到罗马书第一章开头这里，他就把这个讲清楚了。怎么讲清楚了？他说真正能够胜过那个可怕的律的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他就讲说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影响着我们生命，最深刻的影响我们生命啊，弟兄姊妹，是罪的律。罪是一个律，为什么用律？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弟兄姊妹，我在这儿讲到我跳起来，会不会你们都看到我跳起来结果是什么呢？又下来。为什么会下来？我有很大的决心，我想跳得很高的，我想一下跳两米高，但为什么我跳不了两米高？我的决心大不大呢？我决心大。我努力了没有呢？我努力了。但是我努力完了以后呢，结果呢？我努力了，然后结果呢？结果我还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地心引力定律，或者叫做重力定律，它在干嘛？它在控制着我。阿们吧。你就明白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就是他想跳起来，我想做做不成，啪嗒会掉下来。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地心引力定律，有一个重力定律，他在控制着我，所以我就做不成。所以妓女拉合为什么这么悲惨，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妓女，是因为有罪的律在控制着他。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讲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弟兄姊妹有没有玩过那种就是小飞机啊，大家应该小时候都叠过飞机，对不对？有的还很会叠。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的小朋友很会叠，那个飞机丢出去飞得又高又远。那么这个飞机飞得又高又远，大家高兴不高兴？那么请问这个飞机丢出去以后最后会在哪里？会不会到云彩上面去？不会。会到哪里？会在地上。为什么？我已经很努力，我把这个飞机折得非常的好，非常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虽然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但是这个飞机为什么我丢出去它飞了飞呀飞呀最后还会掉在地上呢？因为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重力定律在控制着它，让它一定会掉在地上。所以你去晓得这些都是弟兄姊妹，你再去看这个就是律，这个就是律。我们的生命为什么那么多人努力寻求追求长进，包括像中国古人讲的修身齐家治天下，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最后还是死，最后还是这样。甚至特别有一些很努力的人最后变成了坏人。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面最坏的坏人从来不是小流氓，最坏的坏人是最有道德感的人，同意不同意？他觉得啊，我要怎么怎么样，是然后完全蒙蔽自己，然后做出很可怕的事情，同意吧，弟兄姊妹？真的。比如说有些像纳粹德国那个时候杀了那么多犹太人，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好，我们要应该把最优秀的留下来，把不好的铲除。哇，好像讲的很有道理哦，但是很可怕的事情做出来，对吧？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有一个罪的律在控制着大家。真的，你去看一些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甚至我们亲身经历也好，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然后反目成仇呢？因为注意，为什么？其实是不是他们不想保持友谊？有的时候我们会找出各种，哎呀那个事情大家开始争执，哎呀那个事情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罪的律在影响着人际关系。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保罗被圣灵感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决定我们命运的 不是经济规律，不是文化规律，不是你有多少的知识，不是你有什么样的人脉，决定你命运真正最深刻的律是罪和死的律。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最悲惨的事情就是被罪所控制。所以主耶稣带这个大家去看约翰福音，他跟那些人去讲道的时候，他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是不是？这个话其实是很宝贵，但那些法利赛人听得懂不？听不懂。他说我们哪里是罪的奴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主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们心里想杀我，主耶稣当时就指出来了，这还不是罪吗？我一心爱你们，我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来帮助你们，你们一心想杀我，你还不承认你是个罪人吗？你是个罪人就是罪的奴仆啊，你就是被罪所辖制的人呐、啊！你要看到这一点呐、啊。所以主耶稣讲这些的时候，但是法利赛人不懂，他们为什么不懂？这就是罪的可怕，罪一边在控制着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还发现了重力定律，但是被罪控制的人连罪的律都没发现，你说可怜不可怜？你明白吗？就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有没有听过这个俗话？说被人骗了，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我们说世上的罪人被罪所辖制，还帮着罪数钱，还以为自己很好。所以罪是很可怕，它是把我们的生命拉到死亡里面真正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会死？是因为罪呀、啊，弟兄姊妹，是不是？罪的工价乃是死。世上的那些理论都说，哎呀，因为啊药没吃好，因为身体没锻炼好，或者有些从基因学说，因为你这个基因呐、啊，你这个 DNA 啊，然后呢会片段一段一段的丢失，随着年龄的增长，片段丢失越来越多，后来就死了。不是的。这些原因都讲错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罪的缘故，罪把死带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罪是如此的可怕。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能拯救。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的经文里面讲说，感谢神，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注意，这个话可不是只是一个面子话，它是在宣告一个真理，明明罪控制着你，明明罪辖制着你，但是你若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然后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怎么样脱离罪和死的律的。所以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去改变我们的命运？我说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能大大改变你的命运，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再讲，我不反对教育，像刚才讲那个小孩子，虽然网上大家又吵起来了，对不对？有些人说哇好惨呐、啊，然后有很多人又开始负面消极，就说啊这是国家的羞耻，让一个孩子满头冰凌子，你还好说，还好意思说呢？我其实中国这么大，一定有富的地方，一定有穷的地方，不必这么激愤，不必这么极端，对不对？但是这个孩子去读书就是有盼望的，阿们吧，对不对？但是我说，比如说，你掌握了知识，这是一种规律，能够改变你今生的生活。你掌握了经济规律，你会投资，你会开企业，你会赚钱，好不好？好，这些方面也会改变你的，一定程度上好像改变你的命运，但是它都不能改变你最终被罪和死所辖制的最终结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做一个比喻，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讲了我们叠那个纸飞机，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像我们那个时候那样玩过。我们以前不单有叠那个飞机是这样扔的，我们还叠一种纸飞机叫纸火箭。我们呢是拿那个橡皮筋拉着那个，一松手飞得很远。所以这个橡皮筋越多的话，这个飞机是不是飞得越远？所以我刚才讲，比如说教育，比如说经济规律，比如说你了解社会规律，你了解大自然的规律，你了解一些物理规律、化学规律，这个就让你这个橡皮筋一根一根越拉越长，一根一根弹力越强。所以你把这些规律抓在手里弹出去的时候，你的飞机一定比别人飞得高，一定比别人飞得远，同意吧？但是这些东西只是能让你这个飞机弹起来，但这个飞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还会落下去。所以你掌握了教育规律、经济规律、物理规律、化学规律等等，这些东西能够让你的生命弹起来，让你比别人不同， 马云我们要承认比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富有，同意吧？有一些知识分子比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知识，他们的生活更有品质，同意吧？但是只要他们还在罪的律之下，他们不过是比别人弹得更好，弹得更高的纸飞机，他有一天还会落下来，阿们吧。所以怎么办？所以妓女拉合就来了。妓女拉合是最聪明的一个人，他聪明在哪里？他聪明在他不是说我现在要去学英语，我要去学俄语，我要去学希伯来语。他最聪明的地方，他接受耶稣，他接受福音，他跟那些探子讲的说，哇，其实你们的耶和华我们知道的，好厉害的，干嘛我们你们没来我们心就消化了，我的心呐、啊，其实他的意思，我的心我愿意归向你们，你们保全我，是吧？他归向上帝，他归向基督，他一归向基督，这个最可怕的律，罪的律，这个控制所有人的罪的重力定律就被克服了。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一章二章，其实他这个罗马书八章一二节这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个律能够胜过罪的律，哪个律？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的，你晓得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福音的律，福音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你要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你的感受就大不一样。我就在问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有的时候会哀叹，哎呀可惜了，当初我读大学的时候没去学经济管理，可惜了我没有去读金融。其实有的时候你可惜也没用，比如说我现在都四十多岁了，你也不可能再回大学重新去学那些，是吧？然后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真的这样感慨的时候，是发现了一些律，就是经济定律，对吧？致富定律、投资定律、社会关系定律、哎、如果我抓住那些，我生命就改变。但是我跟你讲，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抓住了另外一个律。什么律？福音的律，就是保罗在里讲的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是把生命赐给你，把圣灵赐给你的律。什么律？我说福音的律，这个律是最强大的律。弟兄姊妹，就我还举回，比如说我还举股市这个例子，一个人如果仅仅是有一些小道消息，懂一点小规律，他能在股市里赚点钱。但另外一个人他懂更多的、更清晰、更本质的一些股市的规律，哪一个赚钱多？一定是后面那个，阿们吧。我们掌握的是什么律？你那些经济规律、教育规律、物理规律、化学规律、社会关系规律，都比不上这个福音的规律。福音的规律给你了没有啊？福音给你了没有？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领受福音的人？什么人是领受福音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信的，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吧。所以你是领受福音的人。所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常常提这个，因为我发现很少人提，这是我的原创想法。我说什么？我说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我再讲一遍，每一个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美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阿们吧。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其他的人，他们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我们呢？我们是直接受益人。请问直接受益人得到的益处大，还是间接受益人得到的益处大？肯定直接受益人得到益处大。所以你有一个福音的律，超过一切经济规律，超过一切社会规律，它是最强大的。这个律在你生命当中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阿们吧。拉合为什么改变这么大？拉合去读博士了吗？拉合去学物理了吗？拉合去学习社会关系学成功学了吗？没有。拉合为什么改变这么大？就因为一件事情，他信耶稣，他信福音，而且不单他蒙福，他全家都蒙福，阿们吧，弟兄姊妹，他全家都蒙福。哇，这是一件什么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说，一人信主，我们全家蒙福，这是阿们的事情哦。 你一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有时候与家人说，哎呀，你那个谁谁谁啊，我们全家人都没有信主的，就是你信耶稣，哎呀，我们真的是倒霉了。你要这个时候你要理解他们的软弱，但你要这个时候要告诉他们，他说不是的，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说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不好意思讲，我说这个话你一定要说，你要告诉他们，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哪怕他没有信都对他有好处。你要告诉他说不是的，比如说如果是你妈妈这样跟你说，你说妈妈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信耶稣啊，全家都蒙福，上帝会因为我祝福你的，对吧？有没有例子？有啊，圣经里面就是那个雅各，大家记不记得？雅各不是跟他舅舅拉班做了14年苦工，其实差不多后来做了可能20年的苦工，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舅舅拉班都得承认什么呢？说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这些年发达了，就是耶和华因为你的缘故赐福我们家，对吧？你看到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福音的律。福音的律是彻底胜过罪的律。而且我们去读圣经，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胜过罪的律？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胜过罪的律？没有了。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7章的经文，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去读，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里面讲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个律指的是什么？这个律是指的律法还是福音？仔细去想啊，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这个律却帮不了我得胜，对吧？那么这个律是律法还是福音？这是律法。罗马书7章讲的两律相争，不是讲福音和罪相争，而是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7章那里老是失败，是因为他喜欢神的律。因为他讲了很久，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说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个律来了，什么结果呢？这个律一来，罪就死了，是不是这样说？是不是这个律一来，罪就死了？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还是罗马书7章，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罗马书7章第9节、第10节、第11节这3节的经文，罗马书7章9节、10节、11节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读这3节的经文，罗马书7章9到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为什么失败。当他说我喜欢神的律，我喜欢神的律法，我爱慕神的律法，但是律法来了，罪怎么样？罪死了吗？罪怎么？罪反而活了，罪还借着诫命把我给杀死了。你看到了吗？所以律法的律能不能胜过罪的律呢？律法好不好？弟兄姊妹，好。就是我们在这里讲，不是要废掉神的律法，不是藐视神的律法。我就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我现在口渴，喝水能解渴，对吧？但是我现在吃面包能不能解渴？那你能不能说面包是坏的？面包是好的，但是面包不做这个事儿。你明白吗？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律法不能解渴，律法不能胜过罪的律。那么胜过罪的律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罗马书第这个7章结尾这里，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然后八章一开始他就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怎么样，就不定罪了。所以福音是给了我们赐生命圣灵的律，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整本圣经告诉我们都是这个道理。除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再也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福音来了，把这个最困扰我们生命的东西给打破了，把这个最捆绑我们的东西给打破了。你明白吗？把这个罪根给灭掉了，所以我们生命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福音为什么能让我们的命运发生改变？不是福音让我们变得更幸运。我再讲，弟兄姊妹，你注意，律和几律是两回事儿。律和几律是两回事儿。律是讲一种规律，是确定无疑的，阿们吧。重力定律是不是确定无疑的？ 我能不能说刚才重力起效果，我现在一跳我就不会掉下去，我就飞起来，如果那样子律就不叫律了，阿们吧，律就是确定无疑的。所以福音来了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幸运儿，有的时候能中彩票你的概率高，不是，福音来了是把一个确定无疑的律给了你。以前我们活在一个确定无疑的律之下，那个律叫什么？叫罪和死的律。现在福音来了，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确定无疑的律，叫做什么？生命圣灵的律，叫做福音的律。这个福音的律赐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和能力，使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问题，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败坏。这就是拉合生命改变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昨天我们有弟兄姊妹给我发信息，哎，不是昨天还是前天，给我发信息问到什么，就问到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能力就很大，对吧？你看到比如说神的灵感动参孙，哇，参孙就可以杀死一千人，他还是很有力，对不对？他可以把城门拆了背在背上，我的家伙，弟兄姊妹，城门可不是我们，你试试，如果现在我们这个两米高的小门你背在背上试试，我们都背不动城门嘛，城门经常是四米都不止，他们吧，因为是城门，参孙把一个城门拆了背在背上跑到山上去，那是多么大的力量。那么到了新约，耶稣已经来了，能力在哪里彰显？我们今天有没有见一个基督徒说信了耶稣以后，哇，力大无穷，也是背个城门到处跑？没有。那福音的能力显在哪里？我说福音的能力其实比旧约的时候真的大了。比如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为什么网上的弟兄姊妹可以听？因为有电力，阿们吧，因为有灯，因为有麦克风，因为有网络。你说这一切跟福音有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原来参孙是一个人背一个城门，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可以几百个人坐一个飞机，几个小时就飞几千公里，请问哪个厉害？参孙能不能几个小时跑几千公里？不能的。那你说这个又不是只有基督徒专有？对啊，这就显明福音的大能了。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阿们吧。这个世界呢？世界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间接受益人都领受到这么大的能力，你知道能力多大了？阿们吧。我们普通人我们可以用电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参孙要跑，跑到山上以后他跟耶和华祷告，他说耶和华，你不能让我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我渴死了，我口渴，对吧？他很辛苦的。我们坐高铁的时候呢，我们坐高铁的时候根本就喝水吃饭，还可以在高铁上订个快餐，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在高铁上睡一觉，一觉醒来啊，刚才在广州坐的高铁，然后一觉醒来到哪里了？到北京了，是吧？能力大不大？大得很。为什么有这些变化？其实是福音在这个世界当中使人心灵得自由，逐步产生的结果。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说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什么？真正改变命运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在这方面你就不要再像世人那样子哀叹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哎呀，我怎么不生在马云家？哎呀，我怎么有那么凄惨的童年？哎呀，我怎么有那么糟糕的父母？所有那一切糟糕我没有否认它糟糕，但是你没看见一个重点，你有福音了，你明白吗？福音可以把这一切都消解掉，而且把你提升起来，阿们吧。我们当中我相信像拉合这么惨的人还比较少吧，对不对？做妓女的，住在城墙那里，马上就要灭亡，很危险的，被人唾弃，被人瞧不起，身份卑微，是吧？但是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接受福音了，他就成了大卫的先祖。弟兄姊妹，你接受福音的人，你也要相信这一件事情，你的家庭蒙福，你的后代也要蒙福的。哎呦，我也生不出大卫。当然你生不出大卫了，大卫是比我们早的，好不好？但是你信了耶稣，你结婚生孩子，你这个家庭是蒙福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之所以活不出这个尽头，是因为我们把这个认识没搞清楚，同意吧，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以前常常举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百万富翁过来给我兜里塞一张支票，这张支票是一百万，我是个傻子，我不懂这个一百万的价值，那么我有没有这一百万？我问你， 有没有这一百万？有，但我会用不会用？不会用，我不会用，我那个时候会生活的很惬意呢，还是很忧愁？哎呀，我好穷啊！你就很忧愁，你们我们基督徒其实个个都是亿万富翁，我们是万有富翁，好不好？不叫亿万富翁，为什么叫万有富翁？因为这是罗马书里面讲的，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岂不也将万有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是万有富翁。你兜里揣的可不是仅仅一张支票啊！你兜里揣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的应许，你明白吗？但是你常常忽略了这张支票，你就害怕，你明白吗？为什么那十个探子怕成那个样子？因为他们只看见仇敌，看不见主，你明白吗？基督徒软弱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之前还刚刚经历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在那一再的强调抵挡福音的那些势力多么可怕，哎呦啊，这不得了啊，将来不知道怎么害我们弟兄姊妹啊，我那赶紧躲吧，赶紧藏吧，十个探子不就是这样子吗？扫罗他们为什么躲在山洞里？大卫的哥哥为什么躲在山洞里？哇，你看那个哥利亚那么高那么大，我估计可能比姚明还高，哇，六个手指头，两只手都是六个手指头，我们是拿枪，人家拿那个枪这么粗，哇，一枪就把我们捅死了，太可怕了，不行不行，对吧？大卫跟他们区别在哪里？约书亚和加勒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耶和华的军队叫骂？是不是？约书亚和加勒怎么说？约书亚加勒急到一个地步，把衣服都撕了，说什么？说那一地阴蔽他们的神早就跑了，就他们的假神偶像早就跑了，我们有万军之耶和华把那个地方赐给我们，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上帝是要恩待我们的，你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是上帝要祝福你的，结果你借着苦难来夸大仇敌的力量，你就是个愚昧人，阿们吧。同样道理，你怎么去夸大神的力量？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夸耀神的力量都夸大不了，因为我们对神力量的知道真的是一点点。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我是一个什么命运的人？我再问弟兄姊妹，我是一个有悲惨命运的人，是不是这样说？没有，我是一个有最好命运的人，我蒙了耶和华的祝福。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慕道友还没信耶稣的，你要听耶稣，信了耶稣你命运一定改变。为什么？你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这样就讲？有些基督徒你话别说的这么早，说这么早小心实现不了。我说你别胡扯了，上帝是写在纸片上的上帝吗？还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啊？他比我们还真呢，你知道，你摸摸我的脸，我的脸是真的，上帝比我的脸还真，好不好？你明白吗？他给你的祝福是真的，他给你的应许是真的，对不对？上帝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怎么应许我们的呢？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我们若受不了，神是信实的，必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上帝说的，阿们吧。你面对逼迫，面对压力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一点，不要把仇敌夸得那么大。我不知道他明天会做什么，我不知道他后天会做什么，十个探，对不对？十个探子会不会只说为自己？不会，十个探子一定我要为以色列百姓着想啊，这么多人带到迦南地都被人弄死了，怎么办呢？上帝哪儿去了？红海怎么过去的？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驾着船过去的吗？是带着救生圈过去的吗？不是上帝让他们过去的，他们那时候不是老弱病残吗？阿们吧。迦南七族厉害还是法老的军队厉害啊？法老的军队是当时世界的超级强国，第一流强国，上帝说灭他就灭了吗？对吧？你的信心哪里去？为什么没信心？就是这张支票没看见。阿们吧。我们是有福音的人，福音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晓得吗？福音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了这个，你不要再去找那些算命的了，你不要再去看那些星象了。我们有些基督徒也会看星象了，我是什么星座的？我不是说你不能讲，我也会说，我你按照一般区分，我是狮子座，是吧？但是你不要说，哎呀，狮子座就怎么样，双鱼座就怎么样，等等之类。我说有的时候大家讲一些，我就一笑置之。但是你的命运根本不是星座决定，你的命运是什么决定的？耶稣决定的。谁是你的主啊？是那个星座是你的主吗？不，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想干什么？想鞭打你还是想祝福你？ 想咒诅你还是想施恩给你啊？施恩啊，上帝要施恩祝福你，他会不会哎，我准备给你一个祝福给我们这个姊妹，结果擦一下被魔鬼截胡了，会不会这样子？我在问。不会呀、啊，你明白吗？没截胡这回事，上帝说我要给你的全部都给你，谁也夺不走，阿们吧。所以那些愚昧的十个探子就认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能够被人接走，所以他们当人想做逃兵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人想做逃兵的时候，他会合宜的描述仇敌的力量还是会夸大仇敌的力量？当人想做逃兵的时候一定夸大仇敌的力量。哇，以色列人那十个探子，哇，那亚纳族的人，哇，天哪，这厉害，他们看我像蚂蚱一样，我看他们也觉得自己就是蚂蚱，哇，太可怕，你不知道他们多么可怕，所以我们逃吧，对不对？我们把城丢了吧，我们把军队丢了吧，我们把教会丢了吧。这就是十个探子，这就是十个探子，看不见上帝的祝福，看不见上帝的恩典，看不见上帝的怜悯，看不见上帝的大能。当一个人，我在问我们会不会每个人都有这个软弱，我们有没有能够时时都看见上帝？不行。但是你，我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做事情的一个法则，当你看不见上帝的时候能不能做决定？当你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因为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是我软弱的。人软弱的时候常常做正确的决定，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所以主啊，我若看不见你我不做决定，所以我要看，我要仰望主，我要思想主。你这个时候才是圣经里面上帝应许的。上帝应许我们什么？说你们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但是基督徒是不是个个时时每件事情上都做到这一点？不是。当你不看上帝，你在软弱之中做决定的时候，你当然不是居首，你一定居尾，阿们吧，对不对？但是当我时时仰望上帝，我常常从上帝的恩典，从上帝的祝福我去看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行事为人准则不一样。我告诉你，就一般原则，你这样去做事，你的老板哪怕他不是基督徒，他看你都会比其他员工看重，你信不信？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个人做事情他有定见，这个人看事情他不灰心。你自己想想，如果你做老板，你会整天找一个啊，老板啊，这个事情也不行，哦，那个事情也不行。你喜欢这样的员工，还是喜欢一个老板虽然问题很大，困难很大，我们想办法能解决，请问你会要哪个？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所以我在讲福音有这么大的能力，你就是领受福音的人。福音的大能要彰显在哪里？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些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马书一章的经文背得很熟。福音的大能要彰显在哪里？彰显在纸上面，只是彰显在这本圣经上面。要彰显在谁身上？就在我身上啊，你明白吗？这是上帝你的责任哦，对吧？因为这是你的大能哦，我信了你，请你改变我的命运，让人看见，把荣耀归给你，可以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我求主做这个事情。主会不会不听我们这样祷告？就如果主不听我们这样祷告，就他就是撒谎了，其实我没那么有能力，我在大卫上身上做了一次，把我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歇了几千年还没歇过劲来呢，现在我没劲儿在你身上做，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他在大卫身上做的事情，在参孙身上做的事情，在保罗身上做的事情，在约翰身上做的事情，在你身上能不能做？能。以利亚和我们是什么区别？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还是不同性情的人呢？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看看以利亚做了多大的事情，那么大的逼迫，那么大的压力，以利亚逃跑了没有？没有。后来跑了没有？没有。后来他软弱跑了，对不对？但是后来坚强了没有？坚强。他软弱的时候看见什么？他软弱的时候看见耶洗别，他软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的悖逆，他软弱的时候看见仇敌的强大，就是看不见主，他们吧。所以上帝怎么把他呼召出来？上帝就他躲在山洞里，上帝就去找他，细微的声音，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啊？以利亚怎么办？以利亚这个时候，主啊，他还软弱呢，对不对？以利亚怎么讲？呀，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他们杀了你的百姓，现在在我们通国敬拜耶和华的 只剩我一个了，我要为你留存余种。上帝跟以利亚怎么讲？上帝有没有说，以利亚你是这个，我给你点100个赞，有没有这样说？我在问弟兄姊妹，没有。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在以色列当中留下7000勇士，未向巴力屈膝。以利亚你看错，上帝在讲什么？不是，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时候觉得以利亚无辜啊，那我哪知道有7000个人呢？其实上帝是借着有7000个人让以利亚看上帝。你看太多人了，你看太多仇敌的强大了，你没看主啊，主很厉害的。所以说回我们这里，我们经常会觉得，哇，我原来出身不够好，我的教育程度不够高，哎呀，我在广州粤语又说的不好，哎呀，我好多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其实这些都是你的隔离啊，有没有发现？对不对？这些都是你的仇敌，哇，这些东西他在拦阻我。不要仅仅看这些，你看主，主为什么把你带到广州？主为什么把你放在那里？主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主为什么把福音给你？他岂是做突然的事情？他岂不是要大大祝福你？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福音怎么样改变了拉合的命运，福音也怎样改变你的命运。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像我，我在我们家庭里面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家当中，我们全家族要因我得福。我们家现在越来越多人信主，就是这样子，越来越多人蒙福。我的后代，我的儿子，将来我的孙子也要越来越多蒙福，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对吧？可能有些弟兄，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年纪大了还没结婚呢。哎呀，你不要忘了，萨拉多少岁生孩子，对不对？上帝能力大得很，好不好？不要担心这些，只管仰望主，明白吗？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这也是我们讲的重点。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你注意，我们说命运改变，我讲第二点就是信心和行为。拉合的命运改变是凭着信还是因着行为？因着信。拉合因着信耶稣，命运就改变了。哎，不对不对，梁弟兄，你刚才讲了，还有雅各书，雅各书说拉合是因着行为称义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圣经是不是互相打架？我在问弟兄姊妹，不会。那这边讲他因着信，那边讲他的行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在这里，希望大家你要注意听我讲哈。任何人的生命改变，任何人的命运改变，一定是因着信。但是你的信心要表达出来，靠什么表达？靠行为表达。所以你称义不要靠行为，你到上帝面前不要靠行为，只要借着什么？只要借着信。但是你要让人称你为义，你要让人看见你有永生，借着什么？借着行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罗马书里面讲的因信称义，这个称义是指的上帝称我们。雅各书里面讲的称义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称我们为义。因为雅各书的重点根本不是救恩论，你注意，雅各书的重点是讲基督徒的生活实践。你们仔细再去看，雅各书的重点是基督徒的生活实践，罗马书的重点才是救恩论，才是讲你怎么得救的，你怎么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你到上帝面前去，只要信，我信耶稣我就得永生。但是你要让人知道，因为人不知道，人怎么知道？我们姊妹坐在这儿，我能看见你的信心吗？你能看见我的信心吗？有些弟兄说我看见了，其实你怎么看？你是借着我讲的道看见，对吧？你是借着我的行动看见。阿们吧。你借着我讲的道，你就知道面对逼迫，面对压力，我不惧怕，这叫信心。面对逼迫，面对压力，我躲起来，这叫没信心。阿们吧。你要晓得，所以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信心？我有逼迫了，弟兄姊妹，哈、啊，这个咱就算了哈、啊，以后咱就拜拜了，你就知道了，这个人软弱了，是吧？咱别来了，别弄了，这就软弱。但是面对逼迫，面对压力，说我们凭着信仰望主，主怎么带我们，我们往前走，阿门吧，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去晓得，我在讲，其实。我们命运的改变，你只要信耶稣，你命运一定改变。所以这就叫给你信心，你明白吗？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还要靠行为，靠行为你就惨了，真的靠行为你就惨了。哎呀，我还不够谦卑，所以我的命运很难改变。哎呀，我的英语没学好，我的命运很难改变。哎呀，我这个情商很低呀、跟人说话不会说话，我真想打自己的脸呢、哎呦，又得罪人了。 我的命运没法改变。你搞错了，你这些都是在讲行为，同意吧？你的命运改变不靠这些，而是靠什么？你一信耶稣，你命运一定改变。但是命运改变，它会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会透出来，然后你的行为就改变。慢慢的，行为改变是慢慢的，对不对？比如说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讲那个太让我高兴了，我也不用追求情商，我以后随便说话得罪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信了耶稣，福音的大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有爱心，你越来越会跟人说话，你知道吗？你知道人际交往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对啦，爱。你想跟人处好关系，有些人有手腕，有些人有技巧，有些人有口才，这些都是表面功夫。你在福音那里领受了上帝的爱，你知道了福音告诉你的道成肉身的阿加佩的爱，然后福音又光照你，让你去明白律法，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爱人如己。我跟你俩无敌了已经，你知道吗？你的情商已经是100万了，他们100分，你100万了。为什么？因为你抓住爱了，你晓得吗？大大改变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改变我们命运的不是行为，而是信心。但是我借着行为，然后我去把它彰显出来，而且我行出来还有好处。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有好行为？好行为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好行为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一定有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在圣经当中那么强调好行为，他不是让我们靠行为得救，而是因为好行为对我们有益。我再问，犯罪对我们有益有害？真的只有害吗？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犯罪哦，这总是好处和坏处掺杂吧？啊，犯罪是不是好处坏处掺杂？仔细想想哦，最终之乐，对呀，罪里面有乐的，对不对？我告诉你错了，犯罪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希伯来书那里讲的，摩西不愿享受最终之乐，他不是说最终有乐的意思，他是强调说，当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话，哪怕他在享乐，他也还在罪中，而不是罪能给你带来好处。罪如果能给你带来一丝一毫的好处，上帝就不能这么恨恶罪，你知道吗？罪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上帝不断地警告我们，提醒我们不要犯罪，因为犯罪是不好的。为什么要行善？因为行善对你有益处。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福音的大能。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只是读经，你说哇好美好啊，上帝爱我真欢喜啊，好不好呢？好。但是你不去实践，你对爱的感受很浅。但是当你去实践的时候，你遇见弟兄姊妹也好，不信的人也好，你用爱心去对待他，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哇，爱太有能力了。阿们吧。当你读到圣经让我们用信心去生活的时候，那么你说哎，用信心生活挺好的，理论我也知道，哎呀挺好。但是你真正用信心去生活那是不一样，特别你用信心去征战，比如说我们这里讲的拉合还有城下的以色列人，城下的以色列人经历了一次信心的大得胜，我们之前讲的迦南第一战，是吧？哇，只要绕着这座大城走7天，祷告7天，城墙就垮了。哇，祷告太厉害了。祷告是不是行为？我再问弟兄姊妹，祷告就是行为啊。但他们借着行为感受到福音的大能，信心得到坚固，你明白吗？所以我再讲，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你命运一定改变了，但你一定要追求善行。为什么要追求善行？你借着追求善行，你才会深刻地感受到已经在你里面那个福音在后面是怎么支持你，怎么推动你的生命，使你跟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不像那些偏颇的人，才不像那些极端的人，哈，要么讲的变成靠行为得救。也有一些人，我们因信称义，只要信耶稣就得救，行为一点用都没有。我说胡扯八道，圣经上面讲的都是有用的，行为对人用处很大的，造就很大的。你去爱别人，只是被爱的人得益处吗？不，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得的益处也很大，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头脑经常理性有问题，我们总觉得我去爱他我亏了。所以有些人谈恋爱或者怎么样，就说梁弟兄，我到底应该找一个我爱的人呢，还是找一个爱我的人呢？ 其实这里面有个潜台词，就如果我找了一个我爱的人，我把爱付出出去，他又不爱我，我很受亏损，我很受伤。我告诉你，这个想法就是错的，你明白吗？当你爱出去的时候，他得益处，你呢？你不是把你的爱端出去，你少了一块。当你爱的时候，你得着甚多。所以爱别人的人从来不吃亏的，你明白吗？上帝为什么吩咐我们连仇敌都要爱？上帝是不是说把你的心挖一块给仇敌，把你的肺挖一块给仇敌，然后让你受亏损，让他们得益处？这是我们的想法搞错了。上帝说你去爱仇敌，因为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不管他接受不接受你的爱，你总是得益处，你知道吗？不单是爱，所有的善行都是有这个特点。所以拉合的命运改变了，然后他的行为也改变。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说，拉合曾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他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从跟上帝的敌视，他从对基督徒的仇视，他从原来对教会的藐视，变成了一种对神的接受，对神的爱，对基督徒的相接相接相交，然后变成了对教会的重视，你明白吗？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一件事情。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再去看审判和福音，审判、福音和命运的关系，这三者的关系。弟兄姊妹，拉合在耶利哥城的城墙上面住，然后我们刚才也讲了，他命运改变了，是吧？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他们其实是不是经历了上帝借着约书亚他们的审判？其实迦南地为什么上帝许可以色列人去打迦南地？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说那个地方恶贯满盈了。上帝其实在什么时候就讲呢？在跟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讲了，其实这块地方你纵横来去，这个地方是我给你们的应许之地，但现在我不会带你进去。什么时候？430年之后。为什么430年之后才带进去？因为那地的民他们的恶贯满盈了，他们的罪恶满盈了，我才带你们进去。就是上帝借着约书亚的手审判那个地，对吧？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重点就是审判、福音和命运的关系。请问上帝这次审判厉害不厉害？厉害。耶利哥城里面那些人的命运改变了没有？耶利哥城里面的人的命运改变了没有？没改变。他们是不是还是灭亡？还是灭亡。你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们经常有个错误观念，以为我们说审判很厉害的，审判吓死人的，审判是可以约束人的。我告诉你，审判特别在对付罪，特别在改变人的命运上面，它有没有作用？一点用都没有。你明白了吗，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什么能改变你的命运？是审判还是福音？福音，我在讲，弟兄姊妹，审判是对罪人的审判，阿们吧。审判能不能消灭罪？审判能不能减少罪？一滴一点都减少不了，一滴一点都消灭不了。你就明白我讲这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想，所以我说我今天在跟大家讲，我就找到这个答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没有末日审判呢？有。末日审判以后，那些不信的人丢到哪里去？地狱在里面待多长时间？永永远远。为什么那些不信的人，为什么那些罪人鬼魔要丢在地狱火湖里面永永远远？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经过审判罪就洁净了，还要不要下地狱？如果他们经过审判，哪怕他们的罪开始减少，要不要永永远远待在地狱里？不用。之所以罪人要永远待在地狱里面，就是因为他的罪没消失，阿们吧。他的罪是永远不消失的，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罪是永远不消失的，所以只有基督的血能够洗我们的罪，只有基督的十字架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罪是只能靠基督的福音罪得赦免的。在地狱里面的人为什么一直待在地狱里面？因为罪是永远不消失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只能耶稣来救我们，其他方法都不行。所以审判能解决罪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审判不是来解决罪的问题的。所以 受了末日审判的人还要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受监考，这就是真相。而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是接受福音了，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审判也好，痛苦也好，咒诅也好，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让人悔改，并不能把罪的问题解决。什么能让人悔改？耶稣基督的福音，爱的福音，上帝的福音，赦免的福音，能够让人悔改，能够洗净人的罪。而且一洗就洗的什么？圣经上面讲说，你们的罪原来好像丹颜，好像朱红，就是红的不得了，然后能够洗得白的什么呀？白的好像羊毛一样，洗得像雪一样洁白无瑕。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知道吗？这个福音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而不是审判。而且再回到我们讲，这个福音洗净我们的罪，是不是仅仅跟永生有关系，跟未来有关系，跟我们现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福音的能力在将来的永生里面会最大的彰显，你同意这点不同意？但是福音的能力是不是只有在未来才能彰显？不，今生就开始彰显，今生就开始彰显。所以拉合的命运改变并不是说他信了耶稣今生继续做妓女，继续凄凄惨惨，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今生就开始改变。然后他还有什么？他还有永生。他现在拉合正在天上，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我们编造出来的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人。将来我们这些基督徒到天上都会见到拉合的，你知道吗？我们会见到拉合，你们会讲，哎呀，拉合姊妹你好，我记得那次那个梁牧师讲过你，哇，我印象好深刻，你的命运改变那天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也相信我的命运能改变。拉合就会告诉你，对呀，福音把我的命运改变，你看把你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原来都是耶利哥城人，我们原来都是迦南人，我们原来都是外邦人，我们最后的结局本来都是和那不顺从的人一样，要一同灭亡的。感谢主，我们没有迷信审判，我们是信了福音。审判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我接受了福音，所以我生命改变，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你要记得这些，这就是我今天讲这三点。一个，你要知道能够改变命运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命运的改变是靠信心还是靠行为？靠信心。但是行为有好行为好不好？好。用你的好行为让人知道你命运已经改变了，用你的喜乐，用你的感恩，用你的赞美，用你对人的爱心来向人显明你的命运已经改变了。然后你一定要记得，审判不能改变罪，审判不能消灭罪，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罪得赦免。阿们吧。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发挥作用。那最后我给大家一点的鼓励，什么鼓励？大家经常听我讲道就知道了，我最后的鼓励就是传福音。弟兄姊妹，你在你身边，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不知道见到多少人命运需要改变，同意吧？有些人自己就想改变命运。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经常用我们自己的术语，别人听不懂。比如我们说灵命，有几个人能听懂呢？但我们讲命运，人能听懂不？嗨，所有人都能听懂。所以我为什么昨天我把我们这个发到网上的时候，我要加几个字来让大家来听嘛，对不对？我就说有没有人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你要这样子去推广的，你明白？我不是让你去推广梁牧师，我是让你推广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人。你就问你身边的朋友，哎，你想改变命运不？哇，我告诉你一个最根本最彻底最好的改变命运的方法。什么方法？你可以跟他讲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你也可以说，哎，那个我讲的不太清楚哈，那个你我给你发一个讲这个演讲，你别说讲道，讲道他又不懂了，你知道吧？可能什么叫讲道他不懂，然后我给你发一个演讲，你听一听，你看有意思没有？把我们的这个讲道发给他，对吧？他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哇，你讲的有道理哦，你们原来基督徒，怪不得。你就跟他讲啊，真的例证很多啊，对吧？为什么美国是今天这个样子啊？美国国家才多长时间的历史？才200多年，我们中国多少年？我们中国几千年，好不好？对不对？你才200年，为什么它这么发达？还不就是因为他们绝大部分人信耶稣嘛？还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先祖是一群 信耶稣的基督徒从欧洲跑到美洲去相信上帝的应许，然后他们自己改变，给世界也带来巨大的改变，同意吧？是不是？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想不想改变？你想不想像比尔盖茨那样子的？你想不想像巴菲特那样子的？你想不想像这个小扎克伯格这样子的？对不对？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为什么他们的生命那么发光，那么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是他们是什么科技大佬、巨大的富翁，是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你也来信吧，让你的命运改变吧。我告诉你，你试一试，你看看你信耶稣，你命运改变不改变？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命运一定改变。阿们吧，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人，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在我们广州现场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一起来去这个交通，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就可以各自去安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眷顾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把我们的生命轨迹给改变过来的主，因为你给我们的不是变幻莫测的命运，你给我们的乃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福音，能够把生命圣灵的律赐给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主啊，祈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些，这个福音我们已经得着，所以我们的命运已经改变。求主你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就信心坚固，你也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把这能改变命运的福音传到地极，传给万邦。你也让我们信心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得以坚固，我们借着遵行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更新和成长。你在经上所告诉我们的，特别你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照你吩咐的去行，我们知道你的祝福必在我们身上。那些软弱的求主你怜悯，刚强的你使我们更加刚强。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